秦琼一说去长安送礼，这齐国远说我跟您一块儿去，正月十五咱逛过灯节。秦琼心想，你跟我去呀、你要跟我去非给我惹出麻烦事来不可。这秦琼虽然跟这齐国远仅见了这么两回面，了解的不深，但是从直观感觉，秦琼那个人那是很有阅历、很有人生经验的人。他看出来齐国远就属于那种没事能闹出事，闹出小事他能给你整成大事那种类型的人。秦琼心想，你要跟着我上长安城去逛灯，说不定你给捅出什么娄子来，但是呢他又不能说我不带你去。秦琼呢把这话就给岔开了。秦琼说，咱先别提上长安，我问你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我充军北平府的时候，我记得你在磨盘山上当寨主，怎么现在上这儿来了？齐国远说，嘿，人是活的，树是死的，这人他既然有两条腿，哪儿不行走啊？啊，秦大哥，不光说我到这儿了，还有您两位最要好的朋友，就在前边不远处少华山上等着您呢。秦琼说，谁呀？王伯党、谢英登。哎呦，秦琼说，闹了半天他们俩也在这儿呢，那我得见见他们。就是啊，那咱们就一路同行吧。说话间，齐国远、李如辉就让秦琼他们在这船上待着，把这只大船摆过了对岸。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刚才过去那只小船，船上的少公也下了船，凑到了一块了。这船上掉水的那两位自然是就像落汤鸡一样，就得在那挨着忍受着啦。剩下那四位也跟着，这些个人一路同行，他们骑着马慢走，有的没有马的部下跟随。往少华山上一边走，秦琼就问齐国远，齐国远就跟秦琼说了他们到这里来的大致经过。怎么回事呢？因为这个齐国远和李如辉两个人曾经到八里二贤庄去探看单雄信，到在二贤庄正赶上王伯党、谢英登也在那儿。是王伯党和谢英登两个人呢，人家想要到巴水长安，赶到正月十五要逛逛灯节。这二位呢特好凑热闹，这二位一听说那要去的话，我们俩跟你也去。就这么齐国远和李如辉跟着王伯党、谢英登就一块要奔长安。奔长安往这儿来，知道这少华山上有他们一个一墨子的绿林弟兄，一个叫金城，一个叫牛盖，所以他们这哥四个上了山上跟金城牛盖就见了面了。金城牛盖跟他们说呀，说正月十五是灯节啊，你们来这么老早干嘛呀？就在我这山上住着就得了，在这山上盘桓几日，咱们弟兄们聊一聊，所以就住到了少华山上。住到少华山上呢，这齐国远跟李如辉这二位呀，那是一个不安分的人，你让他成天在这老实巴交的待着，他待不住。齐国远说，这样吧，我住到你这儿呢，我做份买卖。所谓的做份买卖，那就是想上山下边劫夺一下官豪富商。齐国远跟李如辉就用他们少华山上的喽啰兵开始先下山打探，那叫打盘子踩眼儿。喽啰兵探听明白了，一钩子就搭到秦琼他们这几个人身上，在不远前面的店房里住下，观察到他们几个人，说这几个人带的这木桶里边肯定有贵重东西。通过他们的观察，通过他们侧面听他们谈话，知道这几个人是奔巴水长安去的，说他们这个桶里边肯定有值钱的东西。按日子掐算，正月十五是越王杨素的生日，全国各地所有的州城府县都想着给越王杨素进寿礼，说不定他们这桶里边就有寿礼贵重物品。根据他们推断，他们肯定要奔长安走，奔长安走就得要过这条大河，要过这条大河咱们水路上行事。所以踩盘子的楼兵先回来跟齐国远、李如辉一说，他们就用船在这河岸上等着。 一个大船，一个小船，这两条船都是从黄河里边截来的。原来想用小船的给它分开，两波过河，这叫分而治之。后来一看秦琼他们不同意坐小船，不愿意分开，所以他们就准备好了大船了。大船一来就想一勺烩，结果在船上这一动手，秦琼把他们这一打到水里两个去，齐国远、李如晖一冲来，这才认识，闹了半天都是自己人。齐国远、李如晖把这个事情经过说完了之后，秦琼一听点了点头，心想二位呀，幸亏是我跟着来了，要不然的话，看来给越王杨素送的这个寿礼肯定就丢了。齐国远说何止丢了，哈哈，这四位小命都得撂这儿。张转、央和、李继、何辉这四位后怕呀，心想亏了是秦爷跟我们一块来的。他们一路行进就来到了少华山，倒在少华山上跟王伯党、谢英登、金城、牛盖这几个人一见面，弟兄互相之言攀谈一番，然后马上摆上酒席，一边吃喝着一边叙谈。酒席宴上呢，这秦琼、秦叔宝对王伯党和谢英登两人是再三的致谢呀，向他们表示感谢，感谢他们三下山东为他修建宅院。王伯党一听到这儿，跟秦琼就说了，秦大哥，这话您可不能这么说，您要说谢跟谁都可以说，唯独跟我不能说谢。秦琼说为什么？王伯党说，大哥您别忘了啊，您救过我一条命啊，我要没有您，我王伯党早就死了，所以您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是杀身难报，刻骨难忘，所以我对您干什么都是应该的。秦琼说，兄弟，虽是这么说，但是你三下山东为我修建宅院，这也费了不少的力呀，玉兄焉能不谢呀。哎，秦大哥，你用不着谢我，要谢的话你得谢单雄信，是单那儿哥，人家出资出钱，我可没有那么多钱给您修宅子建院子，人家出资出钱我就跑个腿办个事儿，这算什么呀。他们在这就谈这个，齐国远在旁边着了急了，哎，我说，我您二位那个什么盖房子那个事儿，那不房子也盖好了，你们也住下了吗？这这别的就别提了啊，咱呢还说上长安城这事儿，这不秦大哥要上长安给越王杨素送寿礼吗？我说王伯党、谢英登，我和李如晖我们两个想跟着你还有秦大哥，咱们一路同行上长安城，怎么样，逛逛灯节，大邦之地天子脚下，咱也开开眼长长见识，你们同意不同意吧？王伯党听到这里看了看秦琼，心想这个事儿得秦琼说话。秦琼一听这齐国远没把这个事儿忘了，还提跟着上长安。秦琼说，上长安城啊，我是给越王杨素啊送礼，你们呢是纯去逛灯，我想啊这样啊，我送礼先行一步，先行一步呢，你们逛灯呢随后赶到，到长安城呢看看咱们找个什么地方约会，到那儿再见面，怎么样？秦琼这意思就是啊，咱别一块走，我去送寿礼去，送完了寿礼呀，你们该逛灯逛你们的灯，咱也在一块掺和着。心想齐国远、李如晖这二位啊，我怕他们俩给惹出什么麻烦事儿来。而齐国远呢，这位啊土命人心实，钻了牛犄就找套里尖，一条道走道黑，认准了事儿之后还不带改主意的。哎，我说，我是秦大哥，你是不是不愿带我去啊？我跟您一见同源，我就想跟着您到长安城去，您不是给那越王杨素送寿礼吗？哎，送寿礼这个事儿咱不管，那么送完了寿礼呢，您不就跟着也得逛逛灯吗？您能说到了正月十五了您在那儿就一刻也不待，转身就回来吗？是不是？我跟您去呢，这样 您这送寿礼也不能早送。您说您先行一步，先行一步早到长安，你能说人家正月十五的寿诞之日，您正月初一就把寿礼给送家啊？没有那么送的，您也得正月十五或者正月十四，最早也就得正月十三，您给送到那儿去。这个呢，咱们就等于一路同行，到哪住在一个店房里边，咱们哥几个谈谈唠唠，还开心，还解闷。你说我们要是分开来的话，多闷得慌啊，是吧？人多他热闹啊。秦琼心想，我就怕这热闹，我就怕你热闹大发劲儿喽，捅出什么娄子来。但是秦琼一看没办法，摆脱不了他了。秦琼说，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路同行。哎，好了，那就这么着了。当天他们吃完了饭之后，晚上在这山上就住下了。住在山上，这齐国远非得要拽着秦琼在后山寨练武场，要练练武艺。听说秦的哥这双锏耍得好，秦琼到了那练武场，那个地方是一块平地，就把这双锏耍了一遍。耍完了双锏呢，这齐国远说了，秦大哥，您是不是还没看见过我的武艺啊？秦琼说，是啊，我还没见着兄弟的武艺，听说贤弟武艺超群。哎，不敢这么说，武艺超群不敢说，但是我敢讲力大过人。说着话，齐国远走到旁边，秦琼一看呢，有打那地下兵器架子旁边，他就滴了过一对锤来。秦琼一看这锤，把秦琼吓了一跳。为什么？这个使锤的都讲究是锤头大不过碗口，就吃饭的饭碗呢，最大的锤头也不能超过那碗口，因为到碗口那么大，这个锤就已经很有分量了。而且这个锤把又是铁的，你把这个锤抡起来要运用自如，就是使锤的这个人就得有相当的力量。使锤的、使躺的、使棍的、使槊的，这都是有力气的人，因为这种东西属于重兵器。可是齐国远滴了过来这对锤呀，秦琼一看呢，发傻了。一瞧齐国远这锤头就有头号的倭瓜那么大。秦琼一看，我的天哪，这锤，这一个锤头就得有好几百斤呐，他能拿这玩意儿耍起来吗？啊！就在秦琼犹豫之时，就看齐国远把这一对锤双手一端，秦大哥，您看我给您练趟锤。哎呦，他把这对锤就耍起来了。这锤耍起来之后，秦琼一看，这锤还带定风声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。秦琼心想：我的天哪，这齐国远感情也是一个出众之人。是一个奇人，就像那罗士信一样，他力气太大了，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的。一趟锤使完之后，锤势一收，把那锤往旁边轻轻的一放，秦大哥，您看我这锤耍的怎么样？秦琼是连连点头，贤弟，好锤法，你也是好力气呀！啊，就你这锤呀，愚兄我提恐怕都提不起来。齐国远没等说话，李如辉在旁边说，嘿嘿嘿，秦大哥，我可真没想到啊，像秦大哥您这精明透顶的人，居然能让齐国远把你给唬住啊。秦琼说，怎么把我唬住？我告诉你，秦大哥，他那锤啊，吓人不吓人？那锤头大不大？
大呀。
我给您透个底，他那是纸糊的啊。秦琼一听这句话，当时就愣了，怎么你这锤是纸糊的？齐国远也乐了，哎，我说老李黑，这怎么还没等我说，你先给我把这底给揭了。李如辉说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对秦大哥还想唬吗？你那个大纸锤你唬别人行啊，还唬秦大哥吗？这齐国远跟秦琼在说，感情他那锤是纸糊的。秦琼来到跟前一滴了这锤，可不是吗？这锤一点分量没有，这锤头纸糊的， 秦琼说：“纸糊的可是怎么跟真的一样啊？说明你胡吹这个技术相当高明啊。”齐国元说：“哎，秦大哥，这您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家呀，出身是干扎菜铺的，我爸爸就是纸糊匠，把那个技术都传给我了，所以我会糊着大锤。”秦琼一听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你这个锤有作用吗？”“怎么没作用？我糊这个大锤，有时候我劫道，我把这锤一亮，对过连打都不敢打，一看我这锤就下了马了，什么兵器都撂地下了，任钱流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我只要把他镇住，我就看他就好了。”秦琼说：“人家要是不服要跟你动手呢？”“动手我也练过呀，咱动手就动手啊，我锤头是假的，我锤杆是真的。嘿，我拿着锤杆跟他忙活一顿，唬得住就唬得住，唬不住咱就拉倒。”嘿，秦琼心想，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好吧。当天晚上住在这儿了，在山上逗留了两日，秦琼要出发了。秦琼这一出发，山顶上的金城牛盖两位寨主说：“我不能跟你们去，因为最近听说官府要兴兵征剿少华山，我得带领着我山上的楼兵做好防御准备。”就这样呢，秦琼带领着张转、杨和、李继、何辉，还有王伯党、谢英登、齐国元、李如辉，一共是九个人，带着他们送的寿礼，也就是说这几个木桶，各骑着坐马离开了少华山，往长安行进。这一路上啊，齐国远是一个见什么事好发议论的人，这嘴就不闲着，哎，张不长啊，李不短啊，仨蛤蟆六个眼呢，老说。由于他老说，这个秦琼好奇，就问了一句齐国远，说：“国远呐，你们家是扎菜铺出身，你这个武艺是跟谁学的呢？既然是你是做买卖的，为什么当了绿林的豪杰了呢？”齐国远说：“哎呀，秦大哥呀，这话就这么回事。人生在世啊，谁都想自个儿过个安生好日子，不愁吃，不愁喝，不愁穿戴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，你想的好，老天爷不让你那样。你说我们家吧，啊，我跟我爹从小就学这扎菜活，我跟您说，我这扎菜活正经是做的不错，哎，我同时呢还喜欢武艺，我交了很多练武术的朋友，也学了一些武艺。我跟我爹做这扎菜活，后来呢我爹死了，就剩我娘了，我就靠这扎菜活养着我的老母亲。哎，结果我们那村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是山东济宁的，我是济宁这个城东的，我们这齐家庄，我们这庄里有个大财主，哎呦，我们那个大财主叫700万，哈，家里良田千顷啊，使奴换辈。回来这大财主啊，光小老婆就好几房。财主呢，他妈死了，他妈死了让我给扎那个童男玉女啊，我就给扎吧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家那个人呢长得什么样，我给他扎的这个童男玉女又叫金童玉女啊，这个金童玉女我真的给他下功夫扎了，下功夫扎，而且把那个玉女我给他画的非常漂亮。嘿，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糊这玉女啊，也不哪个小子告诉这个齐财主了，700万，跟这700万说，说你看见没有，他那玉女糊的跟你那三姨太太模样一个样。结果这一烧了，他那三姨太急了，他那三姨太就跟这700万叨，说这个扎菜铺的这个姓齐的小子没安好心，他把我糊成玉女给你妈烧了，这是咒不我，我活不长。哎呦，这财主一听就急了，就找我质问。我说我哪知道你那个几姨太太长什么模样，我这还是精雕细刻认真的给你糊的这么一个玉女，那么像你三姨太，她就像你奶奶，我也不管的。哎呦，我这句话人家更急了，一下子就把我告到衙门里去了。你说这衙门里边这官也听他的啊，说我是什么以小反上，是邪嫌报复，说我过去跟他有点什么过节，说借着胡扎菜人报复人家。 把我给抓到衙门里去了，把我弄到监狱里关起来了。哎呦，把我整关了半年呢，关了半年把我气坏了。我出来之后啊，嘿，进屋一瞧，我妈在炕上死了三天了。一问邻居，邻居说是这两天没看见老太太出来。老太太呀，有个心疼的病，过去呢多的一犯心疼病，我呢快给他弄个什么热水杯呀，让他就暖一暖呢，或者我找大夫给他看一看，吃点药啊就过来了。结果我这一进监狱进了半年，老太太可能是犯了心疼病没人管，死在炕上了。哎呦，我回来之后啊，我是放声嚎啕啊，我说啊，我不是孝子，我娘死的时候咽最后一口气儿，我没在灵前，我不是东西，我心里边非常愧疚。最后我给我娘发丧出殡，买口棺材，把我娘装殓起来了。我给我娘糊扎彩人，我糊。我告诉你，秦大哥，你猜我怎么糊的？我整个糊了一堂扎彩人，我糊了个700万，我糊了一个他那个姨太太。他们家凡属我认识的人，我都扎成纸人了。扎成纸人，身子后边我还给他写上名。写上名之后，把我娘送到坟地里，坟头排起来，我就在坟头前面，我都他娘的给他烧了。我说娘啊，这回您死啊，别怪我，就怨这姓戚的小子这700万，他要是不把我送到这监狱里去，您也死不了。结果我这一烧扎彩人，有溜须的。有人就给这齐财主给送个信儿，这齐财主一听，那还不急了啊，说好小子，你他妈得把我糊成纸人都给烧了，给你妈祭奠了，我跟你们没完。齐财主要找寻我，我先管你找寻我，我呀我搬家了，我正想搬家要走的功夫，他们派了几个人要想把我再抓起来送到衙门里去。我一看，我别跟着遭那个罪了，抄起把切菜刀来，我是一顿烂砍呐！听说让我砍死了一个，砍伤了好几个，就这么的，我呀就跑出来了，没地儿走，进了绿林道了。我就这么占着山为的王，当着大寨主。秦琼一听，哎呦，兄弟，你这也是被逼无奈呀，就是嘛，人怕比马怕骑嘛。哎呦，我跟您说这么半天，我这嘴都渴了，咱找地儿喝点水吧。话说到这儿，一看前面山梁上有一所大庙，齐国元说，哎，这有庙就有和尚，或者就有老道，咱上里边要点水喝。齐国元骑马就来到了这个庙的前面，来到庙的前面抬头一看，这匾，哎，这庙没见过，